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那今天我请到我们一位小组长 Miracle 姐妹，她要来跟我们分享她的一位组员的见证。这位组员见证的题目是复婚之路。好，Miracle 你好，
冯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Miracle。
我们就请 Miracle 先读一下这位姐妹复婚之路的见证。
好的，多年前因先生提出离婚，我非常伤心，也完全不懂他，还气他不懂得珍惜我，常常想，我这么好的女人，你不要，我还不需要你呢。于是我们办理了离婚手续，从先生变心到分居，最后离婚。我们经历4年的磨难，财产上我们不需要分割，因为没有，情感上的分离却痛彻心扉。从此我独自抚养女儿长大，那是一段极为伤痛的时光。我不知道因自己没有尊荣先生，所以他要外出寻找成就感。我总以为先生为家，为我做的任何事都是理所当然。我哪里是爱他？我根本不懂爱，也没有爱。离婚2年后，我认识了神，这是多么特别的神啊！圣经的话不断的光照我，让我看见自己的恶。圣灵不断引领我看到以前我对先生是多么自私狭隘，完全以我的感受主观的判断他爱不爱我，我错了。终于，我决定顺服神的带领，我请女儿邀请她爸爸回到我们身边，去参与教会生活，来认识神。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她竟然一口就答应了。当时他还和外面的女人交织在一起，他居然愿意回到我们身边，还跟着我们去教会。后来我参加了学员妇女网络小组，在这里我学习到以主耶稣的心为心，坚定信靠他做对的事，不被外界感觉等等影响。很多很多次，我顺服神的带领，说造就人的话。我发现，当我愿意改变自己的时候，先生的回应也就越来越柔软，我们的关系逐渐缓和。当组长提议要传爱的简讯，我写了就闭着眼睛发，不然就发不出去了。我学习聆听先生的心声，不是被他的话带着跑。很多时候，先生的表达并不是他真实的想法，比如，当他坐在我开的车上，他说："你这个人完全没有方向感，坐你的车都吓得半死。"其实他是为他自己不能开车，不能让我悠闲地坐在车内而内疚自责。逐渐的，我越来越能从他的角度看问题，而不是我当下的感受。有主的同在陪伴我，有真理的力量，我才能继续前行。神的作为实在奇妙。今年教会举办美满婚姻课程同学会，34对夫妇，主持人欢迎各个学员时，竟然漏报了我和先生的名字。于是临时决定在后面的环节邀请我们上台宣读写给对方的一封信，并让先生现场求婚。感谢主。我要永远记得当时我先生下跪求婚时，他拥抱我时的那一份幸福。他说给他1年的时间解决一些事情。我记得学员妇女小组小组长说，不掌控先生，尊重他。我还走在复婚的路上，我继续等候神，深深相信等候他的必不羞愧。
哇，听了好感动啊！是啊，我觉得今天在社会，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面，离婚呢，变成一件非常稀松平常的事。离就离，有什么了不起？我还不需要你呢，你不要以为， 你要跟我离婚，你很了不起。其实我没有你，搞不好我可以过得更好。所以现在的人对于离婚是用一种非常轻率的态度，一种
是，
真的是一种不认真的态度。所以对于婚姻其实是轻看的。但是我觉得这位姐妹她的见证里面有几句话哈，我特别有感受。她说离婚以后哈，她说财产上我们不需要分割，因为没有财产。她说，可是情感上的分离却痛彻心扉。此后我独自抚养女儿长大，那是一段极为伤痛的时光。我认为这些是在这位组员离婚以前他没有想到过的。他可能认为离了婚很轻松啊，没有你我还真的
一样可以很好。
对，事情可以少一点。我认为这是许多面临在婚姻里有冲突的人，他们不愿意放下自我，他们不愿意放下面子，或者他们不愿意改变，或者谦卑的为自己所犯的错去道歉，所以他们就选择离婚。可是在离婚以前，其实是有很多事情他之前是预想不到的，其实是非常痛苦的。那我也很感动，这位姐妹她说后来要走复婚的路，她说我学习聆听先生的心声。她说其实以前先生会对她不客气，凶她或者批评论断她，其实是先生为了自己做不到某一些事，譬如说开车，他为自己不能开车，不能让我悠闲的坐车，而他有内疚自责。所以这个男人其实是出于自卑，他会对太太凶。我觉得就像有一些女人，她想买好一点的东西，可是先生因为赚的钱不够多，所以先生里面其实是很自卑，甚至有一点内疚的，但是他的反应就会责怪太太很虚荣，责怪太太乱花钱，但是其实是他里面觉得很内疚，他没有办法满足太太对一些物质的需求，所以是一种变相的一种自卑的表现，就变成他很高姿态的论断批评太太。那我觉得这位姐妹好棒哦，她可以退后一步，客观的去看先生的一些表现，然后开始同理，然后开始看到自己的错，
用不同的角度来看。
对，好，所以 Miracle 我先问你几个比较简单的问题啊，请问这位姐妹哈，参加你的小组几年？
2年多的时间。
所以她来到小组的时候是已经离婚了是吗？
对，
然后她也已经信主了。
对，已经信主、
是，所以在所以在小组里，你们就是帮助他积极的走复婚的路，是这样的一个阶段吗？
是，这个姐妹来小组前就有参加网络婚姻班的课程
啊，是，
所以她就听见真理，知道自己要走复婚的路。所以申请加入小组，他就很坚定的就是要做对的事去复婚。
今天很多离了婚的人也会有另外一个观念，就是都已经离了，我们就不用走回头路了，我们就再找一个，搞不好会比以前更好、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其实那是更困难的一条路，有太多过去的创伤没有解决，然后有太多的纠结没有化解，那当然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孩子。孩子如果能够再次看到爸爸妈妈彼此相爱，那这真是对孩子会是最大的一个医治、祝福和最好的一个榜样哈。所以我们真的是鼓励，如果已经离婚的人，我们看看愿不愿意来走这一条 复婚的路啊。好，那我们休息一会儿，我等一下要再请 Miracle 姐妹跟我们说明一下哈，就是这位组员他走复婚的路，他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让他做对了哪些事，以至于现在虽然他还在等候，但是我觉得我们好像越来越有盼望，越来越有力量了啊。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好，今天我请 Miracle 姐妹跟我们分享她的一位组员的见证，那见证题目是复婚之路。我们刚才知道姐妹参加 Miracle 的小组已经有2年的时间， Miracle 你认为她在走这条路所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就是很多人也愿意走复婚的路，但是其实我们也要了解这条路不是一帆风顺，所以他遇到的困难是什么？
我认为这个姐妹最大的困难就是她已经离婚6年过去了，要主动破冰真的是非常不容易，需要很大的信心跟顺服。这真的是对真理认识，她愿意也需要很大的谦卑，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困难是离婚后独自抚养女儿，所以其实里面会有一些受伤跟自怜的感觉，需要靠着主去克服。因为要去复合，其实里面如果很多的受伤跟苦毒更难，更没有办法去做这件事情，这也是很大的困难。那第三个就是她其实从女儿那里知道先生在外面已经有交往的异性，所以他要去挽回先生就需要更大的谦卑跟柔软去复合，这个是觉得非常大的困难，很不容易。
是，我觉得 Miracle 你讲的真对，要主动去破冰，因为过去可能我们是在一个比较自意或者比较高姿态的一个情况，
他说我还不需要你呢，
对啊，
就去离了，
而且犯错的又不是我，犯错的是你，我也没有要离啊，是你要离的哈。我今天为什么还要对你低声下气，好像还要来讨好你，好像还要来靠你赏我一块饼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真的如果没有认识主，没有在基督里的谦卑，我觉得哇，那真的是做不到，尤其先生身边已经有别人了，那好像我们要去跟那个外女竞争，真的是吞不下这一口气，真的是放不下这个面子。所以我觉得 Miracle 讲的真对，自己抚养女儿也觉得很多的悲情，所以我觉得真的只有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学习放下自己。各位，为什么我们可以放下自己？因为主耶稣他也舍弃天上的荣华，他原本是神，他为了拯救我们，他愿意成为一个卑微的人，然后还被人羞辱，被人鞭打，最后被人钉十字架。你知道耶稣能够如此谦卑的，为的是要救我。今天我在婚姻里面受了这样的委屈，我相信如果我明白耶稣为我受更大的委屈，为了救我，那我愿不愿意为了我的先生，为了我的婚姻，为了我的孩子？那何况我在婚姻里应该也有犯错啊！这位姐妹她后来也发现，她以前没有敬重顺服丈夫，我愿不愿意也学习像主耶稣一样放下自己的身段来做恢复关系的事？虽然是很不容易，但是我相信主一定会给我们力量。好，那我要问阿们，我要问组长第二个问题。下面就是这位姐妹，那后来她做对了哪些事啊？其实你刚刚已经有说了，她谦卑放下自己，你再多说一点，她后来做对了哪些事？
好的，我觉得这个姐妹最 棒的地方，最关键的第一步就是相信真理。
嗯，
相信真理，一夫一妻，一生一世的盟约是上帝所设立的。即便地上的契约没有了，她仍然相信主赐给她的丈夫只有一位，唯一的一位。我觉得这是最关键重要的。这个真理进到姐妹的里面，她愿意顺服，她愿意相信信靠，所以她才能够明白自己要去复婚是她该做的事。
好，所以第一个，她相信真理，然后她愿意顺服真理。好，那接着呢？
第二个，我觉得姐妹第二件做对的事是邀请先生回家。这真的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很勇敢的邀请先生回家。刚提到相信真理，这个真理就像是火车头带领姐妹前行，她需要凭信心，不是凭感觉。因为那个邀请先生回家，其实还是有很多尴尬的感觉，他需要去胜过就是刚讲到的一些自怜苦读为什么的这一些的感觉，但是他选择愿意相信真理，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他就是我唯一的丈夫，那我就要勇敢邀请他回家。我觉得这姐妹真的好棒，因为她的信心，她的相信信靠所带来的行动，她坚定相信自己做妻子的位分是上帝所设立的，是不可动摇的，所以才能够不卑不亢欢迎先生回家。
真的，我觉得如果不是相信这是真理，或者相信上帝会给我们力量带领我们，不然真的太难了哈。其实我这样看，我觉得这位姐妹应该也是蛮能干的，
这样子，是非常能干。
对啊，真的好像没有这个男人，她也可以过得很好啊。
是。
好，那我们来看，那第三个呢，他做对了什么？
还有一个，这个是我觉得我啦，最没有办法做到，刚刚有提到，就是柔和谦卑的心，真的很敬佩他。他就是因着认识神，所以他刚刚有提到，他发现自己不懂怎么去爱先生，总认为先生做的是理所当然，所以他学习谦卑，就是以主耶稣的心为心。当我们在小组一起读建立配偶的自信，他明白要去建造先生，就谦卑学习说造就的话，试着发爱的讯息感谢他先生，他会告诉先生说看到你真开心，谢谢你回家，就是他愿意说出这些感谢的话，真的是需要很谦卑的心。那他刚刚也提到发讯息很困难，所以呢要闭着眼睛才能够发出去。
他好可爱。
不然就发不出去了这样。所以是需要以耶稣为榜样的生命才能够做到。就让我想到马太福音11章29节。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柔和谦卑，还有没有他做对了什么？
还有就是姐妹也学习不掌控先生，他先生说要再给他一年的时间再复婚，那姐妹就把眼光定睛在主耶稣，把先生交给主耶稣管理，保持平静安稳的心，不掌控。那就让我想到以赛亚书40章31节，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阿们。最后我要请 Miracle 跟我们分享，身为一个组长，我觉得我们可能听节目的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是愿意帮助别人在婚姻上面能够更幸福美满的。当我们陪伴一个这样的姐妹啊，我们说她是失婚的，或者是她想重建婚姻的，通常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你遇到什么样的挑战？
我觉得我的挑战就是在陪伴姐妹复婚之路的过程，有时候信心是小的。我们看环境就觉得好难哦，她已经6年过去了，真的先生可能回家吗？还有她会真的就去复婚吗？看环境的时候就会觉得好难哦。 鼓励姐妹做对的事是需要有从神而来的盼望。我觉得我们是一起在真理上站立，姐妹兼顾我，我兼顾姐妹，我们就彼此扶持。有时候也会觉得走得比较累，就是诶，先生没有什么回应，那我们还是要继续爱他的时候，我们就一起祷告，一起来仰望神，一起来支取这个盼望。但是很奇妙，就是那个苦读就越来越少，就觉得啊，那是主耶稣的事，那我的事我就继续做啊。我觉得真是被主更新了以后，里面才能越来越清醒。我觉得我在这样的挑战里面，是姐妹帮助我更信靠神。然后每一次的恩典，每一次先生回家，然后还有他先带姐妹去旅游，我们就感谢赞美主，哇，好有恩典哦！就靠着这些恩典，然后我们就继续做对的事。我们会一起哭，一起祷告，一起来仰望神，被主更新，我们就一点一滴的信心往前行。那最后，我觉得我的挑战是，我的年纪比姐妹小，但是感谢主，真理很强大。其实我觉得真理很非常强大。让我经历到使水变酒的神迹，就是我每次都觉得好感动，我觉得啊，主真的是透过姐妹，然后让我去看到他的荣耀，让我经历到，当我们整组听到姐妹先生求婚的时候，哇，我们都欢呼，感谢赞美主。那我就想到约翰福音第二章啊，就是刚刚说使水变酒的神迹。第二章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了，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Amen、
Amen。 所以我们陪伴帮助这样的姐妹啊，我们也会被环境绊倒，我们觉得好难，然后走久了会觉得好累。
是，
刚才 Miracle 说组长的年龄比组员的年龄还要小，搞不好还小很多哈。所以那怎么办啊？刚 Miracle 说第一个是我们也要操练信心，相信真理。他说真理的力量很强大，上帝的真理超越环境，超越我们的耐心，超越我们的耐力，神的恩典或者神的真理也超越年龄的这个藩篱哈，所以大家一起彼此扶持，一起走这条路，就能够走得久，走得远。今天在我的小组里面也听到一个姐妹，她也是组长，她说明天我们小组有六个人要去法院陪一位姐妹，她的先生告离婚哈，当事人当然就是很惶恐。所以小组的六位姐妹就说没关系，我们陪你去啊。那虽然环境也是非常困难，然后先生想要离婚的心意也是很坚持很坚定，但是组长和其他的姐妹说，那我们就陪你，你在里面，我们就在外面为你祷告，你不用害怕。哎呀，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样子，你拉我一把，然后他扶我一把，大家就越过，就是上帝也带我们一起越过这个困难，我就觉得好宝贵。所以呢，在走复婚之路的这一个过程里面，绝对有困难，有环境的困难，有时间的困难，有我们自己软弱啊，我们的面子，我们的骄傲，其实这些都是困难。但是能够明白真理，谦卑顺服，坚定和其他的好姐妹一起啊，如果你是男性，你也需要一个弟兄小组来扶持你，那这样就可以走得远，走得稳。哦，那今天好，谢谢 Miracle 跟我们分享。好，那我们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我们要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好，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今天我请翠婷和我一起回答问题。翠婷，你好。
啊，冯姐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翠婷是我们学员妇女事工的一位区长啊，那她也是小组长。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个问题。那这位女士她问，为什么在一个痛苦的婚姻里还不要离婚？只因为是上帝的旨意吗？不离婚有什么好处呢？我想翠婷这个问题也是今天很多人都有的一种问号。为什么在一个痛苦的婚姻里还不要离婚？为什么大家都这么痛苦？既然这么痛苦，我们就分手嘛，放了对方也放了自己啊，这是现在很流行讲的话。所以为什么在一个痛苦的婚姻里还不要离婚？只是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吗？难道我们只是为了要守一个律法，然后大家都这么痛苦吗？不离婚有什么好处？你要不要说服我？你给我一点不离婚的好处，可能我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那我觉得哈，翠婷在这个部分真的是帮助了许多许多的姐妹，所以我们就请翠婷来帮我们解惑。好。
嗯，是，这真的是很多人会问的问题啊，甚至连法院哈、法官都会问你，为什么不要离婚呢？哦、对方都已经不爱你了，好、就很像这个姐妹说，这是一个痛苦的婚姻哈、所以看到这个问题哈、我就想，其实我脑海里面也有过这个想法哦。那我想，当我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其实不是一个很让我很不是很好的一个经验啦哈、现在我在圣经里面慢慢我懂了，其实。姐妹提的这个问题说，在这个婚姻里面我有什么好处，这个想法哈，它其实很像是一个猎人的陷阱。当我们靠近那个猎人放的那个陷阱哈，一步一步的接近它的时候，其实我就是慢慢的接近危险。当我踩到这个想法的时候，其实我就被抓住了。那我被抓住就是我在婚姻里面很痛苦，我没有得到什么好处。我很吃亏，所以我就在里面就是受伤还有挣扎，我到底要不要这个婚姻，在这个婚姻里面我这一点好处都没有这样。那其实呢，这个是一个我们要远离还有在脑海里除去的想法耶。不仅仅是婚姻触礁的人要除去这个想法，甚至连婚姻幸福的人也不可以有这种想法，说我在这个婚姻里面我要得到的是好处这样。我要得什么好处？我们都知道，任何一个人我们想要看到坏处是很容易的，要看到好处就很费力。那就是为什么当人们想要想配偶的缺点的时候，可以毫不加思索的就说出一大堆，但是如果要说配偶的优点的时候，哇，就是努力的挤了很久才想到了少少的优点。在这个婚姻中找我有什么好处的想法，这样的情况其实会让很多人想要放弃婚姻。圣经说我们的心、在哪里，财宝也在哪里，也就是说我们把心放在什么地方，我们就得到了什么。这样有人认为想要放弃一个痛苦婚姻，或许你要放弃的这个痛苦婚姻哈、还有人会羡慕这个婚姻哦。我曾经听过有个姐妹说，哎呀，当初她跟这个丈夫啊结婚真的结错了，哎呀，这个她相处真是痛苦死了，她很轻看她的丈夫。她曾经跟我说，哎呀，这样的男人有谁会要，谁要就给他好了，结果她先生就外遇了。这样她就说，哇，这样的男人不是没人要，是有人抢着要。
哎呦，
结果姐妹就后悔啦、然后她就说，哎呀，人家抢着要的时候你才发现，其实啊，哎呀，他不是没人要，是你把他看扁了。 他就挽回他先生嘛，然后挽回的过程，他说他最艰难的就是放下自尊。我说哇，那你先生回转了，你不是很棒，很高兴？他说对呀、啊。我说关键是什么？他说我的关键就是我要放下面子。他说我的面子都不要了，什么样的艰难我都可以忍受。后来先生就回头了，这样。啊，所以他轻看所拥有的，他就必定失去了他所拥有的。那还有呢，就是人如果爱什么超过了他应当爱的，他就会爱不下去。圣经里面还有一句话，我们反复去思想，一定会得到益处。那句话就是：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那我们爱世界呢，就是指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可以给我们的一切好处。我们爱这个世界的价值观给我们的一切好处，当我想要这些好处的时候，我里面呢就不能同时爱天父，这两个是互相抵触的啊。例如我爱钱，那其实我就很难爱赚钱比我少，又爱乱花钱，还失业又负债的老公，对不对？啊，那是什么？因为我爱钱嘛，钱就是我的最重要的，它就放在先生的前面，那个就占据了我，所以这个跟那个人如果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是一样的。如果另外一个，如果我爱自己，就是我期待有人了解我、关心我、爱我、看重我、听我说话、帮我做家事，就是很多人进入婚姻的期待，说哇，老公就是来服侍我，那我觉得被爱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老公如果做错事或者是外遇了，我其实就没有能力去爱，我爱不下去了。这也就是我爱自己超过于我应当爱，在婚姻里面我应当要爱我的老公，我把自己看得更重要了。所以这个世界哈，圣经这句话世界啊，就是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了。这个世界可以替换成任何一样东西哦，就是换成很多东西都是可以占据你的内心里面的优先。当我爱不下去的时候，所以我真的是要想想看，我是将什么好处放在我的前面，挡住了我爱人的心。
或者挡住了我爱神的心，因为如
是。
果我们是靠自己的努力在爱啊，那真的是太有限了。可是，如果今天我是爱神，我愿意顺服神，我就能支取、能经历神的爱，然后用神的爱去爱那个不可爱的人，把神的爱当做我们的一个标准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哇，那人的爱好脆弱，好有限，非常有条件，我们就发现我们自己做不到。这时候，我们来依靠神。然后你就发现说，当我用神的爱来爱我的先生，或者来爱我应该爱的人的时候，是可以做到的，是有能力的。而且当我们做到的时候，我们突然之间哈，会感受到自己有成长，我们里面的容量有被扩充。其实那是一种非常美好的，你要说成就感吗？或者感受到自己有长大。感受到自己有更稳定，那个里面就会有一种踏实感。这种踏实感是因为遵行神的旨意，因为我顺服神，然后我里面就立刻经验到从神而来的平安喜乐啊。那其实我也想回到刚才这个问题，这个人讲说，为什么在一个痛苦的婚姻里还不要离婚？那言下之意哦。就是只要我离婚就可以不痛苦，好像是这个意思哦，对不对？为什么在一个痛苦的婚姻里不要离婚？那你的想法就是只要我离婚，这个痛苦就能解除。但其实并不是这样，在一个痛苦的婚姻里，请记得婚姻是两个人才能够构成一个婚姻，所以你在这一个痛苦的里面，其实你也有很大的贡献。 我们常常以为今天我的痛苦是对方造成的，所以我只要把对方移除 delete 我只要把它从我的生命里面删除挪去，我的痛苦就能结束。其实这是一个像刚才翠婷你说的是一个陷阱，就是我们以为只要我把我认为造成痛苦的这个元素除去，我的痛苦就结束了，接着就是快乐的开始。这是一个陷阱，我们以为是这样，但其实不是。请记得你也是造成痛苦的一个重要的因子，所以你真的要把痛苦除去吗？那你也要被消灭。所以这个不是解决问题、解决痛苦的方式，离婚不是解决痛苦的方式。那解决痛苦的方式是什么？就是我们先不要离婚，我们留在这一个盟约。这其实是我们在这里面有责任的，我们来负起我们这一部分的责任，我来改变自己。像刚才翠婷说，其实我们这里面有很多的自我中心，我们其实是爱自己多过爱神，我们爱自己多过爱我们的配偶，我们那个自我中心其实是造成我们痛苦最大的一个原因。所以我们可不可以来学习做一个谦卑的人，就像我们刚刚节目上半段我请 Miracle 分享他组员的一个见证，那位组员那位姐妹他让组长非常感动的就是他的谦卑，他愿意改变自己，他愿意看到以前他的自大骄傲，以前对先生的不尊敬，他愿意改变他自己的时候，其实他得到最大的好处啊。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再继续回来看这个问题。好，那我现在要请翠婷再继续啊，跟我们说一下不离婚有什么好处。
那真的是多到说不完欸。我们觉得好难想哦。其实如果你真的爱神，神就会告诉你不离婚有什么好处。那当你发现不离婚有好处的时候，它真的是多到说不完。因为你做一件对的事情所带来的影响，就是像骨牌一样，一个影响一个，所以真的是超乎想象的多和远，真的是说不完欸。好，我们其实婚姻不是说我要从配偶给我什么好处去判定我幸不幸福，而是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就得到什么样的好处。那不离婚的好处是什么呢？不离婚我就圣洁啊，我就不会去乱搞男女关系啊，不是吗？我就不会去一天到晚寻寻觅觅再来个艳遇啊，然后我的小孩都不顾啊，对不对？然后再来呢，不离婚的好处，我信守承诺，对不对？我不是一个有信用的人，那我不会做人失败，你知道吗？就是那我一旦我在婚姻里面不信守承诺，我在别的事情上我也可以跌倒啊。因为人的生命就是影响一个人最大的根源嘛，对不对？好，所以不离婚的好处还有啦，我的关系很单纯不复杂，我不会想要期待男女关系嘛，然后我也不会再找一个配偶，以至于我的家变成拆散了，又另外一个家，然后我的小孩跟他的小孩，哇，那简直是什么暗潮汹涌，然后比较和嫉妒，哇，那个是真的是非常难搞的。然后呢，还有呢，我可以完全的委身这个丈夫啊，我就是很单纯的人，完全的委身于他，就是专心、专一、忠诚，对不对？这是不是好处多多呀？还有呢，我可以做孩子的好榜样，是当我在这个婚姻里面，我所做的每一件事，遇到任何困难，我没有放弃。我在这个婚姻里面，我的品格是什么？我怎么样去跟我的配偶相处？这些都是孩子 在看，在学习，然后还有呢，还有一个就是，也不是一个，还有很多个啊，就是证明我的爱是真爱，经得起考验。其实我们都很有限，你知道，我们真的会都爱不下去，到一个地步，那好失望，好难过，好伤心啊。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先爱父，我们才有这个爱人的能力。所以，我们不要爱世界，那个世界给我们的好处都是短暂的。但是，你看哦，刚刚我讲的这所有的好处都是长远的。我们只要照上帝的旨意去做，就是长远的益处啊。所以我们好处实在太多了，讲不完的。
还有一个我看到的是，有的人是认为说，可是我的配偶他已经移情别恋了，他已经有第三者了哈，他已经爱上别人了。那如果在这种时候我们不离婚，你知道就是给我们的配偶一条回家的路。如果我们认定他有外遇是一件错误的事，那我们不离婚就是给对方一个机会可以悔改。可是如果因为他有外遇，我们跟他离婚，其实他就回不来了，他我们就没有办法。我们就没有办法救他耶，或者我们就没有给他一个悔改的机会，他就越堕落。以前有一个大学生来上我们的婚姻班，下课的时候他就来跟我说，他说我就是那个鼓励我爸爸妈妈离婚的那个年轻的，就是成年的孩子哈。他说因为我看我爸妈一天到晚吵架，我爸爸外遇，然后我妈妈非常痛苦。我就跟他们说，与其你们一天到晚啊闹得不可开交，不如离婚算了。他说，是我鼓励我的父母离婚的，我以为我在做一件很好的事，可是没有想到父母离婚以后，我的爸爸更堕落。他以前只是交一个女朋友，结果他开始同时交好多女朋友。他说，我的爸爸比以前更堕落。离婚对他没有任何的好处，他说：“可是我妈妈呢？我妈妈也没有因为离婚就好像自由了。我妈妈还是常常想要去追踪我爸爸现在在哪里，他在跟谁交往。当我妈妈知道以后，她更痛苦。她说：我发现离婚并没有切断他们的关系，我妈妈的心还是常常会想到我爸爸。”而我爸爸呢，也没有脸再回到这个家。他说，其实一点好处都没有。他说，如果我可以早一点知道这些真理，让我的父母帮助他们去重建关系，而不是透过离婚来解决问题啊，如果我早一点知道这些真理，我们家现在应该不会这么样的混乱撕裂。然后家里充满着仇恨、受伤、不安，还有就是看到爸爸那种堕落、淫乱的情况，他就发现他的爸爸真的是比以前更自卑、更没有自信、更没有办法自我约束，过一个正常的生活。其实他的心也非常非常的纠结、痛苦，然后他也有很多的自责啊，哦，我说这个年轻人。所以，父母常常吵架，家里气氛紧张，虽然会让孩子焦虑，但是不是离了婚两个人就可以相安无事，然后对孩子比较好，真的不是哦。我觉得啊，离婚并不能让孩子更有安全感，让孩子更明白真理，让孩子更从父母身上看到好的榜样，并不是。所以我想，在一个痛苦的婚姻里面，我们学习来改变自己，我们来依靠主，我们来谦卑的承认我有什么地方需要改变，我谦卑的去看到我配偶心里最深的需要是什么，然后我愿不愿意来满足我配偶的一些需要，为自己的一些错误道歉。然后我成长了，我会看到我配偶的心可能也因此慢慢的被挽回。然后我觉得很重要的，其实 是给孩子好的榜样，然后给孩子一个安定，家里一个和睦的气氛，其实对孩子是很重要的。好，所以啊、哦，今天好，谢谢翠婷啊、哦，我觉得好像啊，一遇到这种题目，我们两个都有很多很多的想法要分享，听翠婷的分享，好愉快。好，那谢谢翠婷，那我们时间也到了啊，那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会。